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9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路透社看到的海关数据显示，总部位于台湾的计算机制造商宏基在2022年4月8号至2023年3月31号的期间，向俄罗斯提供了至少价值7040万美元的计算机硬件。之前该公司表示将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虽然不是非法，但是宏基的行为和戴尔亦是惠普等西方主要竞争对手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从商业贸易数据提供商是提取的海关记录显示，在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戴尔和惠普分别在2022年2月以及是4月停止发货。记录显示，通过宏基在瑞士注册的全资子公司以及是该子公司订购的送货服务商，将宏基生产的设备供应给俄罗斯。由于这些货物是来自台湾以外，因此未有违反台北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亦都不涉及到瑞士制裁制度在出口时限制的物品。瑞士的制度是欧盟的制裁机制的反应，但是在去年4月8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公司说由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宏基已经决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当被问及到随后通过瑞士子公司宏基销售国际公司向俄罗斯出口的时候，台湾宏基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严格遵守有关向俄罗斯出口的适用于国际法规以及是贸易法。扎波罗热州亦是顿涅茨克州乌克兰的前线的几个区域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当中，这个表明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有可能已经展开。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基辅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好了万众期待对俄罗斯大反攻的武器准备，但是至今反攻是是否已经或者是几时将会开始，库列巴仍然保持沉默。库列巴表示，他有信心认为乌克兰计划对俄罗斯发动的反攻将会扭转战争的局势，并且使到乌克兰能够从俄罗斯手里面夺回领土。他说这样的胜利将会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说只有在交火结束之后，乌克兰才有可能成为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乌军一直是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以及顿涅茨克州的边界上面加大对俄军的进攻行动，但是几乎否认俄罗斯的讲法。莫斯科声称乌军反攻已经开始，而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挫败了乌军的一次重大进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的提问时候表示，我们没有这一类的信息，我们不对任何形式的虚假信息是发表评论。日本政府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面批准对他们发展援助政策进行重大的修订，优先关注海洋与经济安全，并且将会对友好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加强他们的防御力量，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指导方针的开发合作大纲一般而言是10年修订一次，上一次的修订是在2015年。岸田文雄内阁这次提早两年进行修订，凸显了对于解决日益崛起的中国担忧以及其他的全球挑战，例如是俄乌战争的影响的急迫性。日本在去年12月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外务省已经为主要位于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启动了官方安全援助，并可能提供日本制造的非杀伤性设备，比如是雷达、天线、小型巡逻艇或者是改善港口等基础设施。外务省在4月份有5710亿日元，大约是41亿美元的非军事用途的发展援助，而另外还有20亿日元，大约是1520万美元，用于帮助加强理念相近的印太军队的国家安全。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说，日益严峻的挑战使到发展援助成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外交工具。南韩在星期五召见中国大使提出抗议， 聲稱任海明警告首爾不要在中美競爭當中下錯賭注的言論是挑釁性的，可能是干涉南韓的內政。任海明在星期四加號時候會見南韓主要反對黨黨首李在明的時候發表上述的言論，他還敦促首爾停止與中國脫歐，恢復經濟和外交關係。任海明指責首爾在受到美國影響的同時未能夠尊重包括台灣在內的北京核心利益，給予雙邊關係製造困難。根據中國駐南韓大使館發布的一份聲明，任海明表示當前中韓關係遇到不少的困難，坦率地說這個其中責任不在中方，希望韓方能夠恪守承諾，切實尊重中方在台灣等問題上面的關心和關切。任海明警告不要因為美國壓力等外部因素的干擾而對中國作出誤判，他還說這些倒在中國輸的人今後一定會後悔。南韓外交部表示，外交部第一次官張虎鎮在當日上午在首爾外交部大樓召見任海明，對他的挑釁言行提出了嚴正的警告。路透社報道說，據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因為不當處理機密文件以及是妨礙司法公正，遭到聯邦大陪審團起訴。特朗普三月才因為是支付成人片影星封口費在紐約遭到起訴，使到他成為第一位遭到刑事指控的美國前總統。這次由美國司法部提起的刑事案件，對尋求明年重新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來說，無疑是又一次的法律挫折。
I'm an innocent man, I'm an innocent person.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體真實社群上面表示，我是一個無辜的人。特朗普還表示下個星期二將會被傳唤到邁阿密的聯邦法院出庭。中國人權律師常偉平星期四被中國當局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刑期至2024年7月。他的家人表示，這是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陷入困境的公民社會之最新的打擊。常偉平案在陝西寶雞市鳳苑是看守所宣判，他現居於美國的妻子陳子娟在推特上表示判一日亦都是不應該。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六四民調壓力下被叫停，有分析指香港政府意圖清洗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悼念六四的空間不斷縮小，除了六四燭光晚會成為歷史，一項有30年歷史的六四周年調查近日亦都被叫停。觀察人士認為，這個不是單一事件，香港政府正多管齊下，企圖迫使香港人淡忘六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自1993年開始，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每年六四周年紀念期間都會發布六四周年調查報告，但是香港民研6月6日臨時在網頁宣布，原定當日在網上發布的六四周年調查報告，因應相關政府部門經過風險評估後的建議，決定取消。香港民研並沒有進一步解釋到原因。自2020年6月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民意研究所一直是香港親北京報紙追擊的對象。香港民研以往至少有兩次取消公開調查結果，包括去年3月因為發現有關俄烏戰爭的問卷被捏造，以及受親北京傳媒抹黑而首次取消調查結果記者會。外界相信六四調查亦都是由於研究所遭受壓力而被叫停。根據資料，香港民研和它的前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每年都會就港人對六四的看法展開調查，包括北京當局和學生在六四事件的對錯，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以及與1989年相比中國依家人權狀況的好壞等。已經解散的香港支聯會前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科學的民意調查對於任何組織都會起到很大作用，以往支聯會亦都會參考六四民調，從中了解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睇法，亦都會根據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等統計數字 掌握外界对支联会的观感。
所有科學的民意調查對整個社會人啊、組織啊、傳媒啊，以至政府咧，都是非常之有用的，可以尤其是持續進行的調查咧，係可以評估到民情嗰個轉向。咁關於六四的民意調查，過去都有近30年咧係有進行。咁當然支聯會亦都係有留意嘅。咁亦都係我諗從中都。是一個嘅數據，睇到香港人點樣去睇，包括六四個問題啦，甚至係對支聯會嘅評價啦，以至佢對中國民主化嘅睇法等等，咁都係一個參考嚟嘅。每年我哋搞嘅六四燭光集會參與人數啊，同埋嗰個社會反應，亦都係參考嘅指標啦。
蔡耀昌話：香港文研係獨立研究機構，不受任何人士或者團體所控制。他質疑港府作出提醒是否恰當，是否依法辦事。他強調六四民調應否繼續下去，應該由研究機構自行判斷，不應受到政治干預。
首先我想這個調查在香港做了近30年，這些民意研究的機構都是獨立的，其實它不是受雇於或者是受什麼團體啊、人士的指示，現在就也都似乎挺明顯，就不是因為有關的組織在它那個獨立專業的判斷認為不再需要做啲調查啦，而似乎都係受到政府有關方面嘅提醒。咁呢個係一個外力嚟嘅，唔係咁恰當。呢啲到底所謂提醒係建基啲乜嘢呢？即係如果係嚟自於政府，咁政府係咪一個依法辦事嘅處理呢？咁啊，
香港時事評論員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香港文言臨時取消記者會。可能是由於調查結果未能過關，
可能國安單位看完個數據之後，覺得這些數據對於特區政府或者對於中央或者對於中國是尷尬，結果是取消整個發布會了。會不會是因為出來的結果對於政權來說不滿意，或者覺得不靚，或者那個數字會令到他們尷尬，明示暗示這個中庭要不要將那個數據公布出去。
至於叫停六四民調到底是港府定是北京的意思，黃偉國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
特區政府啊，或者甚至國安覺得我能夠終止一個民意調查出街，表示他們有做事、有業績、交到數表現的一個很重要工作，甚至可以有效繼續對香港那個航蟬效應啊，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上月被揭發將多項六四事件相關的作品和資料下架，當時特首李家超說公共圖書館有責任確保館藏內容符合香港利益，學者黃偉國認為這一點已經成為港府對待六四的模式，有理由相信六四民意調查已被港府乃至北京視為原罪，無論今次調查結果是否對港府或者現政權有利，都注定會被禁制。黃偉國結合近日港府針對六四採取行動和申請法庭禁制令禁止傳播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認為港府正在進行文化清洗。
如果你話《願榮光歸香港》六四都係香港人嗰個集體回憶啦，係一個文化符號啦，文化清洗可能係特區政府或者係國安辦咧要做嘅主要政治工作咯。第一就係唔可以提啦，唔可以講啦；第二樣嘢就係禁止啦，無論係網上面啊，或者甚至圖書館上面啦，甚至係不斷利用一啲官員言論啦去恐嚇啲人，你去提、你去收藏、你保存呢啲嘢都會係觸犯國安法。
黄伟国话：经过今次事件，香港民意研究所理应重新思考组织的未来。
在一个冇言论表达自由环境进行民意调查，佢嘅民意调查结果系必然会被政治环境所扭曲，或者甚至民意调查结果不能够真实反映受访者意见，因为受访者会自我审查，受访者会因为恐惧而唔敢表达意见。如果民意研究所能够喺呢个阶段结束佢喺香港嘅一个营运，或者结束喺香港嗰个经营咧，宁愿死得军亦都好过死得洋衰咯。
隨住香港悼念六四的空間縮小，外界關注這段歷史悲劇會不會逐漸被港人所淡忘。 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就認為，雖然說香港的自由被削弱，但是香港資訊流通並且已經傳承六四三十幾年，比起中國大陸更有能力承載六四，相信六四記憶不容易在香港消失。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胡安·卡洛斯·薩拉薩爾星期二6月6日在北京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面。中國外交部說，中方對該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表示讚賞，並稱薩拉薩爾表明該組織始終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並將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及該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台灣政府指責中國當局錯誤詮釋聯大決議，並刻意扭曲將它的連結去到一中原則，目的是要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國際民航組織每三年舉行一次大會，台灣前一次參加大會是在2013年，當時是同中國友好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台灣獲得國際民航組織的秘書長邀請，得以貴賓身份與會。2016年蔡英文的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台灣就再沒有收到邀請。中國政府表示，台灣的參與必須要依據一個中國原則，透過兩岸協商來處理。星期二，中國外交部表示，秦剛在與薩拉薩爾會談當中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他說，中方讚賞國際民航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希望繼續予以中方堅定支持，並且提到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與國際民航組織倡導的不讓一個國家是甩隊的理念高度切合，歡迎國際民航組織參與相關的倡議。國際民航組織在官方推特上轉推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關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的推文、照片以及新華社的英文報導。中國外交部說，薩拉薩爾是高度評價中國在世界航空業發展當中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除了祝賀中國 C919 商業客機成功投入商業營運之外，他亦都感謝中方對國際民航組織的大力支持，並且表示國際民航組織始終是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將會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和國際民航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對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當中關於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講法，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給予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作出了回應，話我方以及是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國錯誤詮釋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並且透過中國官方聲明以及媒體刻意扭曲連結至一中原則，藉以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我方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持續推動擴大台灣國際參與的空間，相關國家亦都肯定台灣之參與將會對全球帶來專業貢獻，並且積極支持台灣。台北代表處還表示，台灣位居亞太地區航運重要的樞紐，近年來在飛航領域專業發展，國際社會是有目共睹，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將會能夠對全球飛航安全、節能減碳等作出具體的貢獻，台灣亦都將會持續爭取各方支持他們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擴大台灣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是美台四月間在華盛頓舉行的工作組會議時候討論的重點。不過在中國的壓力下，台灣又一次無緣參與上個月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在去年9月舉行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當中，美國運輸部長布蒂吉格發言的時候呼籲國際民航組織讓台灣獲得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工作的機會， 不過布提迪達的發言遭到中國政府駐國際民航組織代表的反駁，指責美國的言論企圖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並且聲稱這種做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台灣雖然無法參加去年的大會，不過台灣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亦都帶領了一個國際民航組織行動團到蒙特利爾為台灣發聲，並且與其他的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當時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國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林俊良對美國之音表示，該次的演習迫使到台灣必須要緊急協調國際航班改道，但由於台灣無法通過國際民航組織的網絡來通報所有成員，從而亦都增加了全球旅客的安全風險，更加突顯台灣被納入國際民航組織的重要性。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亦都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支持。美國眾議院四月通過了維護主權領空法案，這一部的法案按照英文縮寫簡稱為美國法案，其中包含了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條文。法案目前已經送到參議院討論，這個編號為1151的法案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民主黨成員來自紐約州的聯邦眾議員米克斯在二月中因為中國間諜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而提出。法案表達了國會的意見，要求美國政府讓中國為它的高空監視氣球侵犯美國領空以及主權的行為負責，並且聲稱聯合國以及是國際民航組織應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其他的成員的領空作出譴責。法案在三月初外委會的表決過程當中納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影玉的提出的修正案，在眾議院通過的版本第四條款國際協調與壓力中包含了運用美國在國際民航組織的聲音支持台灣參與該個組織的活動和與會的文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國對南韓的印太戰略表達不滿，好奇怪，這個戰略明確了南韓總統尹錫悦的外交政策遠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這份42頁的文件未有直接批評中國，事實上文件幾乎未有明確提到中國，只是說中國是實現穩定與和平的重要夥伴。但這份戰略去年12月底公布的一日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嚴厲警告不要成立小集團，仔細研究後就知道點解了。文件充滿對北京的間接批評，譬如文件譴責使用武力和脅迫支持維護建立在民主、法治和人權基礎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可能最重要的是，這個是南韓官方政策文件首次將台灣的命運與南韓和整個地區的命運連繫在一起，與中國聲稱這個純粹是內政的議題不同，那就說明尹錫悦更明確將南韓和美國結盟，更大膽對抗中國。分析人士說，雖然仔細的斟酌，尹錫悦的行為令人對他處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大國競爭的方式已經再沒有疑問了，尹錫悦偏向華盛頓十分明顯。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尹錫悦在4月份譴責武力改變台灣現狀的企圖，顯然是指中國對台灣增加軍事威脅。尹錫悦並且說這個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中國外交部抨擊上述評論之後，南韓召見中國大使批評北京的批評不堪入耳，並抱怨中國國家傳媒並沒有根據地去貶低尹錫悦。中國還看著尹錫悦與宿敵日本恢復關係，令到兩個國家能夠與美國更緊密地合作應對共同威脅。在尹錫悦的領導之下，南韓還參加了重點對抗中國的廣泛多邊組織。尹錫悦最近參加日本七國集團峰會，導致該集團發表對中國最強硬的聲明，並非所有都是新的。南韓在尹錫悦的前任文在寅的領導之下首次參加七國集團， 北约、四方安全对话同埋美国领导嘅民主峰会。但是尹石月仲系参加咗印太经济框架对抗中国嘅经济影响力，并参加蓝色太平洋伙伴对抗中国喺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伦敦国王学院南韩研究专家伯尔多认为，鉴于呢啲趋势，南韩好明显不再喺美中之间寻求中间嘅立场。咁佢话：我认为政策冇大改变，但我认为尹石月比文在寅更明确对中国嘅态度。喺回答南韩点解参加如此多嘅美国领导嘅地区倡议时，南韩副外长崔荣宰表示，南韓亦都希望中國更多去參加。崔明海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美國領導的地區合作或團結，這個是普世價值領導的國際團結。我們不單止是因為這個是美國而與美國合作，而是因為這個對自由、和平和繁榮有益。我們歡迎中國更加積極地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的努力。正在準備主辦首屆南韓太平洋島國峰會的崔明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17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參加了峰會。這次上個禮拜舉行的峰會之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了共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崔明海說，這個是南韓外交政策的基調。他說，如果沒有任何類型的倡議或正確方向，我們不知道最終會走去哪裡。普世價值就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儘管崔明海批評中國，南韓和美國之間依然似乎存在分歧，譬如不清楚南韓是否會在任何台灣戰爭中與美國共同作戰。尹石月去年在採訪中說，美韓聯盟即使在台灣有關的衝突中應該重點對付北韓。他說北韓可能利用台灣衝突來發動挑釁。尹石月亦都未有讓南韓同意直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要求。南韓仲未有參加美國領導的經濟壓迫中國運動的每一個方面，亦都不令人吃驚，因為中國依然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 Business Korea 上個禮拜引用的官方數據說，儘管美國施壓，南韓仲未有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可能的原因就是南韓去年的半導體的出口有五成半都是對中國出口的。南韓經濟如此依賴中國，令到南韓容易受到北京的脅迫，更多跡象顯示中國可能似近期一樣利用這個影響力。中國2017年開始對南韓商業發動經濟報復，南韓之前安裝了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北京認為是一個威脅。中國上個月底似乎封鎖了南韓無所不能的門戶網站 Naver 的大陸網站接入。此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型傳媒社論都批評尹石月。首爾延世大學教授羅伯遜預計，如果中國抵制加劇，尹石月目前的方法會更加困難。他認為南韓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如同鐘擺一樣。他說，鐘擺擺到一半的時候，就是南韓和美國維持緊密的安全關係，與中國維持經濟關係。他說，除非發生什麼的大事，否則這兩個都是不會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駐首爾記者站主任加洛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
中國成功發射神舟16號載人飛船之後，三名太空人已經在較早前在天宮太空站和前一期的太空人正式完成交接。觀察人士表示，咁代表著中國的載人航天技術已經取得穩步進展，有助中共進一步宣揚國力和鞏固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分析人士說，美國雖然仍然在太空領域保持有技術領先和經驗的優勢，但如果未持續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未來恐怕會被中國追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神舟16號載人飛船5月30號上午9時31分自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之後，成功與太空站組合體完成對接。當晚三名的太空人亦都順利進駐天宮太空站，並與去年底進駐神舟15號航天員成組展開機組的輪換。 據官媒央視5月31日引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話稱，去年底建造完成的太空站將會進入為期10年以上的應用和發展階段，未來將會透過每年兩個乘組的輪換來到保持太空站的穩定運作，並實現航天員長期在軌道上工作和生活。中國自2003年首次將太空人送入太空之後，就已經將航天強國視為最重大的國家發展目標之一。對此，位於休士頓的首位華裔國際太空站指揮官焦立忠話，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的確進展快速。焦立忠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They've come a long ways in these 20 years to now have an oper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y've shown a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 doing these kinds of operations and being able to constantly...
他說他們中國在這20年裡面取得長足的進步，現在自行運轉一個太空站，不單止展現操作成熟度，也都能夠在太空站維持太空人長期在軌道上工作。中國的太空人也都有太空漫步的能力，現在他們還首次將一位科學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他們的進展可謂穩步的。但是焦立忠解釋，就航天技術而言，神舟十六號任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大的突破。他說中國最早是靠俄羅斯的技術援助來發展航太、太空站和宇航服，算不上有打造出什麼的大突破。但多年發展下來，中國現在已經掌握這些技術並能夠熟練操作，並沒有飛躍，但已經是趕上了。焦立忠表示，美國太空總署和西方國家在太空領域具有經驗優勢，尤其美國已經操作航天器幾十年，亦都是國際太空站的主要合作夥伴。目前太空站由5個國家合作營運，分別是美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和歐洲太空總署，不包括中國。太空站自2000年有首批太空人登陸以來，20多年來總計有來自20個國家的太空人和太空遊客都登陸過。獨立分析師《太空探索新書：爭奪天空》的共同作者南拉塔哥斯亞米以電郵的方式去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請求時則指出，神舟十六號展現了中國持續強化發射技術及對近地軌道交會對接的能力，亦都實現了在近地軌道上同時運載6名太空人的目標。近地軌道所指的就是航天器距離地面高度較低的軌道。他說神舟十六號成功完成任務之後，中國可望擴大太空探索規模，以支持長期在太空的計劃。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林西強5月29日宣布，中國計劃在2030年之前完成載人登月任務。據該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解釋，為了在2030年之前實現中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計劃，中國未來7年將會分3步走，包括第一階段的建制任務，如完成一新一代的載人火箭和飛船等；第二階段則要進入無人飛行的驗證階段，以便實現最後階段的載人登月飛行任務。對應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美國太空總署、歐洲太空總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和加拿大太空總署合作推動阿爾尼斯探月火箭計劃。依據已經公布的時間表，該計劃最快將會於明年展開載人繞月飛行任務，並爭取在2025年實現載人登月，可能比中國早了5年。對此，位於北台灣桃園的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趙吉剛認為，中國在兩年內迅速建成天宮太空站，雖然規模比國際太空站小，但確實展現中國的執行能力。趙吉剛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相信是指日可待啦。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它的空间站算是相当完美的一做法，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他说载人登月相信是指日可待，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风险，中国的太空站算是相当完美的做法，以他们目前这样的发展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的。著有《贏在太空》一書的美國太空安全專家布蘭登·艾克特認為，中國在載人航天探索領域的進步不容小覺。艾克特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說，很多美國太空總署的官員或者科學家對中國的航太發展不俏一顧，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在做美俄幾十年前就做過的事，但他強調北京清楚所有仿效美俄的任務和步驟將會是實現趕俄超美的必經之路。艾克特警告，中國每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都在為未來鋪路，特別是對月球的野心。他說美國領導人應該關注中國登月計劃，尤其是中國接住下來的兩三年的動向。他說一旦中國踏上月球，他們就不會離開，即使國際法不允許，中國可能將月球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佔為己有。他直言，中國透過政權優勢正積極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但反觀美國呢，卻仍然未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他進一步論斷，中國登陸月球之後將會以月球為跳板前往火星和小行星帶，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建立月球永久基地和載人上火星等計劃方面將可能擊敗美國。美國華裔前太空人焦立中雖然認為美國保有優勢，但中國希望主導航天飛船領域的野心不容小覺。基於競爭總是好事，他說他樂見中國進步，但他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維持領先的地位。焦立中說，美國太空總署和多間民間公司已經簽署商業太空站的開發合約，為國際太空站的退役做準備，未來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可以乘搭商業航天器繼續進行太空研究或開發人類登月甚至最終前往火星的探索計劃。他說美國民間的航太進展頗多，例如亞馬遜公司創辦人貝索斯所成立的私人航空公司藍色起源，和美籍企業家馬斯克2002年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都投入太空領域研發。咁換言之，美國有鞏固佢航太領導地位的計劃，但執行力將會是一個關鍵。除了神舟16號，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 亦都在近日完成了載客首航，雙雙突顯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之下追求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對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重視科技成就背後有政治目的，除了對外宣揚國力之外，亦都有對內鞏固政權的作用。尤其中國完成天宮太空站的組建之後，下一步將會展開國際合作，但位於倫敦的倫敦大學航天政策與法律研究所協理副主任白正哲說，極權中國稱霸太空的發展恐怕是一個警訊。白正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China can certainly be proud of that, and they can use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n invite other nations to launch their own astronaut with them.
他說中國對太空站的使用可以賦予政治目的，邀請其他國家的太空人一起去進駐，一如西方國家對國際太空站的安排。他太空站有助提高中國的聲望和軟實力，但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他們中國的作為，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樣對我們很危險。美籍太空分析師戈斯亞米都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理口號之下，中國航天計劃背後承載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每一項科技里程碑都突顯中共的治理績效。但中國的航天計劃面臨乜嘢挑戰呢？台灣學者趙吉剛話：就登月而言，中國已掌握了無人探測的技術，但呢一類技術的風險安全係數偏高。另外，太陽活動轉趨活躍，黑子輻射線遲報和太陽閃焰亦都將對人類帶來極高的風險。而 英國專家白正哲則認為航天開發計劃成本高昂，具不確定性。他說美國攜手民間合作，拉高開發效益，但中國航天業由國企獨佔，商業空間較細，雖然有官方支持而遲穩發展，但一旦中國經濟滑坡或因局部戰爭而面臨其他國家制裁，中國航天計劃亦都恐怕遭波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艦即將進行海試，但近來網絡熱議福建艦甲板疑似出現了兩道明顯的裂痕，引發中國航空母艦是不是為豆腐渣工程的疑慮。軍事專家研判，這個應該是測試用的水流在甲板上的沙道漆所致的，才會讓裂痕看起來呈現不規則狀，甚至還會移位。福建艦甲板本身發生裂縫的機會率應該不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国第三艘航母，亦即是中国第一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号，目前正在进行动力测试和系泊试验，预计最快今年下半年海试，明年底正式入列服役。不过近日网络疯传福建舰后方甲板怀疑出现了两条巨大的裂缝，从谷歌的卫星地图可以看得出一条呈现不规则 L 型的裂痕，另一条就呈现一字形，几乎横贯甲板尾部，估计长度达到26公尺。福建舰当时停泊在上海长兴岛沿沙港的码头。推特上有网民研判认为，这个因为福建舰使用的中国国产特种钢不合格，强度不够，加上设计不合理，导致钢材受力不均而断裂。亦有人认为甲板上那道明显的撕裂伤可能是一张失实的谷歌卫星照片，因为在2018年亦曾经出现过一张三峡大坝歪歪扭扭的真实卫星照片。其他的讲法还包括裂痕其实是拦截飞机的拦截索、人员列队下的阴影，或者是维护人员疏于保养造成的金属疲劳等等。前澳洲空军军官、现澳洲阿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彼得莱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他没办法确切知道那些看上来好像裂痕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对于福建舰的飞行甲板出现裂缝的讲法抱持很大怀疑。他说因为这些裂痕横跨了整艘船，但是金属不会以这种方式裂化。他认为他们只是一些表面涂层的甩色或者是龟裂，当然他有可能是错的。台湾海军飞弹巡逻舰前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的舰艇都是采取分段建造，亦即是一段一段打造之后再放到船澳里面一段一段组装起来。在分段组装的过程当中，除了每一段的结构怎样去匹配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电焊能力。如果福建舰的裂痕是出在电焊上的话，长得不会是这样，它会非常之直，短的会是一段一段。他又说有些设计会用锯齿状来拼合以增强钢板的应力结构，但是不会是不规则形态。吕礼斯并且表示，福建舰在2020年才将第一个船段送入去江南造船厂的船澳进行组装，到今日为止亦不过3年时间，所以金属疲劳的讲法不是太可能。吕礼斯又说，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一个造船厂，中国船舶集团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商之一，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了大约20%，而且它不是只是建造军舰，它亦建造货柜轮，包括载运液化天然气的载运船以及载运汽车的滚装运输船等等。所以如果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武器航空母舰上面的焊接有问题，或者是金属疲劳出了问题，应该不会只是福建舰单一的问题，而是全面性都有这个状况。吕礼斯说，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这状况。吕礼斯又表示，在今年4月下旬，中国环球电视网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上采访辽宁舰的副舰长陆强强的画面，或者提供了一些线索。 吕丽斯话：画面当中可以睇到辽宁舰嘅甲板上铺咗一层同飞行跑道方向一致嘅沙道漆。佢认为福建舰上所谓嘅裂痕，应该就系测试喷头或者管阀嘅水随住沙道漆流出所致。佢又表示，甲板如果只是用钢板建造，一旦浪大被拨到海水或者是沾有露水，就会非常之滑，所以通常都会在钢板上铺上一层沙道漆，以增加人员在它们上面行走或者是舰载机落舰的摩擦力。他说从辽宁舰的铺排方式可以知道沙道漆铺的走向和飞机起降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为了令到舰载机落舰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摩擦力，而方便去勾栏接索的尾勾。他说这种沙道漆的铺法不止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也是这样，甚至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舰也是这样。吕丽斯话：由于福建舰而家仲进行紧各种嘅装备测试阶段，每一个海水管道或者淡水管道都需要用实际嘅水去进行测试，以确认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咁所以，例如甲板上嘅喷头就会测试喷水，咁甲板喺测试喷水嘅状况之下，水就会顺住沙道漆嘅方向流成一道嘅样。吕丽斯并且指出，事实上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实力分项目的中国实力网站在今年5月18号刊登了一篇题目叫做《长兴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中心》的文章，里面就有解释度更高的照片，放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好似裂痕的痕迹已经不在福建号的甲板尾端，而是跑到中段去。他说如果真是甲板裂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应该早就在文章当中披露，但实际上未见陈述。吕丽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裂痕的位置会走来走去呢？因为它是不断地测试不同的喷头，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管阀才造成这个现象。吕丽斯并且以他本身在舰艇上多年的经验说，每日早上基层官兵都要清洗甲板，将甲板上的水渍和油污去除，避免造成人员意外。他说所以我们如果从务实上来看，为什么这个裂痕可以走来走去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水在甲板上移动去解释的话就比较合理，这样就比较可能。福建舰采取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拦截装置，满载排水量80000多吨。中国官媒中国央视在今年4月23号中国海军成立74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称，福建舰在去年6月17号举行下水命名仪式之后，后续的测试是泊试验已经顺利展开，届时将可以搭载固定翼无人机、重型战斗机以及固定翼预警机等多种新型的舰载机。报道并且预告中国在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母舰之外，未来势必会建造新的航母。央视跟住在5月10号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组建10周年纪念时刊出了两款舰载机的画面，外界推测可能是歼35新一代隐形战机以及升级版的弹射型歼15，两者可望部署在福建舰上。军事专家说，升级版的歼十五在机头前方并没有一支又尖又长的空速管，大气传感器亦消失，这个代表着歼十五的航电架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可能采用了有源相阵控雷达，将可以大幅提升雷达的探测能力，而一字型的导弹挂架可以用来搭载解放军新一代霹雳十空对空导弹，杀伤力更大。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海军事务专家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歼十五战机被认为是美军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中国版本，它搭载了更加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更强的作战能力，这两架新飞机将为解放军海军带来新的更有能力的资产。但他说这个并不是福建舰航母比中国其他航母更强大的唯一原因。许瑞伦表示，辽宁舰和山东舰采用滑跳式甲板，帮助喷气战斗机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之下依靠本身的力量起飞，但问题是滑跳起飞的战机必须要携带更少的有效载负，这个代表着他们必须要携带更少的炸弹和更少的油料，这个会降低他们的作战能力。 许瑞麟话：从媒体报道当中可以知道，福建舰应该有一个同美国福特级航母非常相似嘅电磁弹射系统，呢个代表住福建舰能够以常规嘅方式弹射飞机。在不受滑跳限制的情况之下，战机将能够携带全载荷，承担的能力更高。许瑞麟说，所以总括来讲，福建舰航母和它的平直甲板配置的电磁发射系统和新型喷射战斗机的结合，总体上为解放军海军舰载航空兵带来新的能力。虽然福建舰是中国军方首次涉足现代化航空母舰，正在努力缩细和美国军事差距的分水岭，但是无论在航程调和能力上，福建舰仍然远远不及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或者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专家说，事实上在美中战场上，福建舰可能很快就会阵亡。澳洲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彼得莱顿说，福建舰的综合战力虽然有所提升，但它更大的目的是用来作为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标志。莱顿说，这个是一艘非常有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船，但是在一场重大战争当中，这艘船可能会在早期成为目标而受到攻击。在同日本或美国的一场大战当中，它不是太过可能可以生存过第一个礼拜，它很容易受到潜艇攻击。不过莱顿表示，福建舰好适合运用在没有美国或者其他主要国家参与、远离中国的地区，用以伸张中国主权和进行小规模冲突行动。莱顿又说，这艘舰在印度洋最有用，正如外界所知，中国最近在东非吉布提建造并且启用了一个航母大小的码头。他说，航母舰最适合在这些远海，也就是中国战略家称之为远离中国的海洋上进行力量投射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最近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信件罕见对西藏做出评论。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此举是在回应七国集团对西藏人权的关注，但藏人并未因经济发展而受益，当地制度性的腐败亦都仍然未跟随，近期入藏审查更加严格，显示中共对西藏的维稳力度正在进一步收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综合中国官媒报道，在5月27号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完成为期三日的河北团考察，包含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河北省省长王正浦等人参加活动。在两个省区工作座谈会上，严金海、王正浦分别介绍了两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受援援藏工作情况。王坤正就发表讲话，除了感谢河北省对援藏工作大力支持，并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视西藏工作，是他的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日前再次向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为西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殷切期望。主题叫做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的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5月23号在北京举办。习近平在致贺信当中说，西藏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又希望西藏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给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习近平罕见对西藏作出评论。在之前七国集团在日本广岛的高峰会议在5月21号落幕，并且提前发布联合公报，表示将会继续关注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针对习近平这一封对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致贺信，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中国有意回应之前国际社会对当地人权的批评，但是北京的讲法再次显现中西人权观的大相径庭，西藏民众仍然难享有普遍的人类权利。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说，西藏人权一直都是国际社会批评西藏的一个指标性问题，因此北京藉由这样的会议去回应国际上对中国人权的批评，绝对有这个含义。而
地点这个会议，习近平提出了这么多人权的一个保证，其实中国在意的并不是改善指西藏的人权状况，而是用这个一种方式去歪曲宣传这种人权的理念。他里面讲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那西藏的人幸不幸福呢？一点都不幸福，大家都知道。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自从2007年举办首届以来，主要由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共借这个机会对全球宣传西藏发展。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次的举办时间追溯到2019年6月，亦即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前的一年。但对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出的新闻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外籍研究员蔡义德并不认同革新兼参的想法。阿德汗对《人民日报》说，他在西藏的拉萨、林芝等地随处都能够感受到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和某些西方媒体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中国西藏，藏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信仰都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英国洛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赖鸿毅就认为，近年来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关系紧张，前者的沿海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反而是西藏靠中央和国企的推动，较不受外部影响而发展迅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6月6号，乌克兰赫尔松州的卡霍夫卡大坝被炸，它的水电站被摧毁。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夺取了这座水坝，至今依然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虽然还不清楚溃堤是否结构原因或者被破坏，但俄罗斯如果并没有攻击到乌克兰，大坝的崩溃无疑不会发生。美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代表伍德华，是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这个地区，是俄罗斯军队去年非法夺取这座水坝并一直占领着。战争法禁止蓄意攻击平民目标。俄罗斯作为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缔约方，有义务不去攻击包括危险力量、包括水坝的工程或者设施。如果这类攻击可能导致危险力量的释放并为平民人口造成严重损失。的确，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与紧急援助协调专员格里斐斯说，卡霍夫卡水电站水坝的被毁是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以来毁坏民用基础设施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伍德大使指出，此外水坝被毁破坏了乌克兰电力供应的稳定，可能会对维护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的安全制造额外的挑战。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池是抽取大坝水库的水，必须维持它的完整和能够吸取水源，因为这个是冷却反应堆以及核废料的关键。我们呼吁俄罗斯重新连接自动向乌克兰民用管理部门报告数据的传感器，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确保国际社会获得到电站周围是否存在任何放射性的可靠信息。伍德大使说，美国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我们会继续支持面临克里姆林宫残暴的乌克兰去防卫自己，努力的方向很明确，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受国际承认的边境，他必须停止这场战争，他必须停止自己造成的难以形容的人类苦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